我们晚上来读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我们还是轮替的把它读一遍，请弟兄们先来。所以我们知道哈，从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二十二节开始啊，一直到十八章的末了，这里讲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啊，他们所受的试验那么这试验里面包括三样重要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他们要走旷野的路啊，他们从苏尔的旷野一直走到西乃山啊，需要走旷野的路。第二方面呢，就是呢，他们在这个旷野要解决吃和喝的问题啊。我们上次讲过，十六章就是解决吃的问题。十七章解决喝的问题，因为在旷野这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还有这么多的牲畜啊，这个吃喝问题是一个大问题。那么到了今天晚上呢，第十八章这里呢，我们看见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一个管理上的问题啊。这个两三百万的人呢，这个旷野里面走需要管理啊，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管理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在到西乃山之前，这里一共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啊，是需要那个解决的。那我们看见这个十八章一开始啊，这个摩西的岳父叶特罗，这个米甸的祭司啊，就把这个他的女儿希波拉和两个外孙呢，就带到摩西这里来了。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这个摩西啊把这个希波拉跟两个孩子打发回去。我们记得前面呢，当他回去的时候呢，他是带着希波拉跟两个孩子一起回去，走到半路上说还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对不对啊？那神要击杀摩西，结果希波拉呢那个给他的儿子起那割礼啊，所以他就称摩西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你记得这个故事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他们是骑着骆驼一起回埃及去。那在这期间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摩西把他们打发回去啊。打发回去之后呢，让希波拉跟外孙住在家里啊。觉得这个岳父呢，一听说呢，这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了啊，所以呢，他就这个岳父心也很急切啊，所以就赶快带着女儿两个外甥就去找摩西啊。因为这个摩西好像出了埃及之后呢，也没有好像也没还没去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找来，所以呢就这么一段故事啊，记载在这个这个摩西的岳父啊，那么带着他的妻子儿子来见摩西。那这一段故事的哈，弟兄姊妹们，我们初初看好像没什么特别啊，只是觉得说呢，他的岳父希望他们的这个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啊。但是呢，这一段故事呢，很多读圣经的人呢，他们呢透过圣灵呢所给他们一点点的眼光呢，他们看见了将来千禧年的那种光景的一个预表，一个小影在哪里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并且他们在利非定又打了一场胜仗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希波拉呢，那么和两个孩子被带回到摩西的跟前。在旧约圣经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很多预表的东西啊，比方说这个亚当呢，我们知道是预表基督的。这个夏娃呢预表教会啊，所以呢这个神从亚当里面拿出一部分，那么造了一个夏娃啊，所以亚当就说这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是有重大的预表意义在里面。那么在旧约圣经中间呢，我们知道有好一些的外邦的妇女呢也被预表成为这个教会。希波拉在这里呢，有一方面可以这样子看啊，就是读经的这样看，希波拉预表教会啊，预表外邦的教会啊，外邦人的教会蒙恩的， 这两个孩子呢就代表着，他们说这个就代表着哈，这个教会中间的我们这些个别的人啊。那当然这个说法上面来讲，有隐约的这么一个意义在里面啊。我想弟兄姊妹们，的确圣经给我们看见啊，在旧约时代中，神的心意就不是光是为了以色列百姓，神也已经为着外邦人预备哈。所以这个当初为什么摩西把他们打发回去呢？这个我们不是很十分清楚啊。也许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可能因为摩西要跟法老之间呢产生很多的剧烈的冲突啊，要全心的为着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啊，所以呢，也许把他们打发回去，但没什么后顾之忧啊。这样的话，免得他们在那里呢受到什么样的一种的冲击啊。那当然，这个我不知道，反正他是把他们打发回去。那这两个儿子呢，那么这个名字呢也有意义啊。在旧约圣经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呢生了儿子之后，那个取名字都是有意义的啊。你记得那个约瑟嘛？约瑟那个取的名字也是有意义，给他两个孩子取名字也是有意思啊。那在这里呢，这个摩西的这两个儿子呢也是有意义。一个说什么呢？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啊，那就是他当他看见这个孩子出来的时候，心里面一方面呢这个很感激啊，但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也触动他里面的一个伤痛了啊。他在外邦做了寄居，我们晓得寄居了40年呢啊，离开以色列百姓啊，40年，所以他得着这个孩子啊，那么他感就好像在这里哈、啊，很感触的人，所以给他取名叫什么？叫做格顺。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取名叫格顺，很喜欢取名叫格顺。特别有些人呢，离乡背井，从远东跑到美国来了，生了儿子就给他取名叫格顺。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嘛。那这个也可见就当时哈、啊，弟兄姊妹们，摩西的心实在是向着神啊，向着神。他写这种属灵的意义，对不对？因为他的心呢，向往神的家，向往以色列的百姓啊，向往神自己。所以呢，他就给他取名叫格顺的意思，就是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啊，这是无奈无可奈何啊。然后呢？有另外一个叫以利以谢，他说因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这我们看见当第二个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摩西的心情有一点改变，对吧？不像前面的那样的那么样的忧伤啊，那么样具伤感的、啊、这时候看见比较有信心，是给这个儿子取名叫以利以谢。所以你看这个生儿子出来啊，弟兄姊妹们很有意思，都表达他们那个当时他的那个经历啊，经历的那种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摩西的心情呢是比较充满信心啊，知道神会拯救。那这个摩西的岳父呢，叶特罗呢，带他们来到什么？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啊，来到利非定的时候，他们已经非常靠近西乃山了啊，大概西乃山都已经可以看见啊，他们就在西乃山下的时候在那里安营。所以呢，因此呢，这个摩西呢就在那里呢迎接他的岳父啊。那我们看见、啊、这里圣经记载哈、啊，这个有摩西的态度非常好，向他的岳父下拜，就要亲嘴彼此问。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当初哈、啊。他打发这个希伯拉回去，那表示不是一个什么问题，不是两个吵嘴了，或者是闹了家庭事故了，把他赶回去了啊，不是的啊，可见他是因为爱护他们，所以他岳父来的时候，你看见他的态度非常好啊，那么，他可以说是用最人间的最好的礼节啊，来迎接他的这个岳父和妻子。那到了那里之后呢？这个摩西啊，进了帐篷之后，就把这个 神为以色列缘故向法老埃及所行的事，路上所遭遇的艰难，被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讲给他岳父听。他就这里等于是好像也是一个，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岳父是个外邦人，是没信主的啊，并且是个米甸的祭司啊。我们晓得米甸人呢，这个是罗德的后代啊，这是神所咒诅的一个族类，对吧？那么他在他的跟前等于是做见证一样啊，诉说神的作为，讲给他听啊。那结果呢，这个叶托罗听见之后，心里就怎么样，非常的高兴啊，非常高兴的，他这个看见神耶和华神带以色列的好处啊，结果呢，他就这个虽然是外邦的祭司啊，那么他呢也起来这个称颂神的、啊，他说这个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下，在百姓中埃及手下救出来啊，那么虽然他是一个外邦的一个祭司啊，但在这里他也来称颂耶和华啊。我想哈、啊，弟兄姊妹，你有时候会发现哈、啊，我们信主的人呢，跟那些其他的一些宗教里面这些人物啊，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这种，情况上面的这种不一样，就是啊，像我们呢，如果你去到什么地方去，你如果一个佛教徒啊做了好事，你不能称赞这个佛教，这个我们不能做的，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些外邦的拜神的人，可见呢，他们那个拜的那个不是真的啊，所以呢，他们呢称什么都可以称赞啊，哎，那我们呢不能随便称赞，所以有时候人家就骂我们基督徒，说你们基督徒比较狭窄啊，你看我们肚量多宽大，对不对啊？像这个中国人中间有什么这个什么老母教、一贯道这些啊，他们什么都拜的，哎。他这个佛祖也拜，耶稣也拜，都拜啊！那你看我们这个度量多大呢？对不对？我们什么神都容下来了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叶特罗呢，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啊。所以我们知道，在信仰的事情上面，是这个真假之间的这个分别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啊，我看那些人恐怕是没有真正得救的人。他们糊里糊涂，他们说啊，所有宗教都是好的了，我们也不要去批评论断别人了啊。弟兄姊妹们，真就是真，假就是假啊。这个中间的没有办法有一个这个界限，所以这个摩西呢有立场，对不对？摩西不能他岳父米特罗来了之后说，哎呀，好啊，你称赞我的耶和华，我也称赞你拜的神，那就完了啊。这个就是没关系，我们反正什么神都没关系，那我想这个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摩西的岳父呢听见这个之后呢，他就称颂耶和华。他呢这里你看11节呢所说的话什么呢，他说我现在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可见呢，这个叶特罗是一个什么？是个多神的信仰，啊，他是什么神都拜的，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啊，看见什么都拜啊，中国人是见庙就拜，对不对？什么神都拜啊，这个其实呢，我们知道这是人的自私心理的一种表现，就说呢，凡你每个都拜的话呢。万一有一天有其中有一个是真的话，那么也给你拜到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呢，不吃亏嘛，对吧？不吃亏啊，所以多拜几个不吃亏啊。那弟兄姊妹们，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晓得我们是从一而终的，我们是绝对不能这么一种情形。我们知道是在宇宙中间只有一位神啊，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真神。这个是你不能把它混淆起来的啊，所以我们已经得救之后不可以做的事情。那么这个叶特罗呢，他这个外邦的祭司啊，这个是什么都可以做的，让他为着以色列人欢喜啊，他这个时候好像是很好了啊，你看他才称颂神比万神都大，他觉得这句是好话了，对不对啊？如果人家接跑说，哎，你们基督教信的神比较真一点呢、啊，哎，我们很欢喜，对不对？哎呀，我说弟兄姊妹，这个也不对呀、啊， 因为这个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的，对不对？那不是我们的比别人稍微真一点，这个不行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啊，这个一定要分辨清楚啊，然后呢，他这个发热心啊，然后他就说呢，他要来献祭，他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了，他要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啊。当然这是我相信他那个献祭一定是按照他的那个外邦人的那个方式的了。那我们想到此为止啊，因为神还没有建造会幕，以色列人呢还没有一个固定敬拜的一个形式啊，祭坛都还没有设立起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晓得这个那个时候摩西不可能叫他按照什么敬拜耶和华的方式。就是摩西恐怕也还不知道要怎么敬拜神，对不对？所以我想一定是按照他那个外邦祭司的那个方式嘛，他这个献燔祭呢，那么好像一方面是敬畏神，献平安祭。我们知道，这差不多的宗教里面都是求平安的了，是吧？献祭啊，献都是求平安的啊，献祭给神之后呢，然后呢？摩西呢就找了亚伦和所有的长老们来了，都在那里就在神面前呢一同吃饭。那我们知道这一段话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啊，这个摩西这个他的岳父啊叶特罗呢忽然插进来了啊，在这里，当然一方面是也是从人这方面来讲都是好的，对不对？实在是非常好啊，他不仅很爱女儿，也很爱女婿啊。所以他亲自把他带了，他不是把他打发来，他亲自把他带来啊，并且很关心摩西。这我们想着按照做人来讲的话呢，这个叶特罗实在是非常好。到了这里，你看见他的心胸好像也看起来蛮广大的啊，那么为以色列人欢喜啊，为他们献祭，这个这些啊，那通通来。弟兄姊妹们，这个今天呢，我们知道。对摩西来讲的话呢，摩西就面临了另外一种的考验啊，面临另外一种的考验啊，有这个有亲情啊，有这些东西在里面。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叶特罗不是一个相信耶和华神的人啊，他是一个外邦的祭司。所以今天呢，有时候在我们亲戚中间，有时候也会这样，对不对？有的亲戚，你会发现他虽然不信主耶稣啊，他为人非常好。对你非常的客气啊，热忱的不得了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都赞成，像我那个哥哥，他那个没信主之前也是这样的，我曾经去他家，他还是很好啊，有的时候啊，我到他家里去，我要吃饭要祷告，我一闭起眼睛呢，那我那个嫂嫂就拿起了饭就吃了，他马上把他拉住，不能吃，祷告，祷告，要尊重啊，你说要尊敬别人啊。我的嫂嫂只要把碗筷放下来，等我祷告完了，是，你看他这个亲情呢，这些方面都很好啊，他人信耶稣也不错啊，这个什么什么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中间还是有一个无形的一种的间隔的东西在里面啊，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情况呢啊，我觉得那个哪，当然做人来讲我们感激啊，但是对神的敬拜上面来讲。一定要分辨，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这个常常这些东西啊，都是很 tricky 的，很 subtle 的一种的考验啊，非常不容易。这个叶特罗实在是很好啊，人是真是非常好啊。你看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只感觉非常好。那弟兄姊妹们，所以呢，当初呢，有些读经的人他们就说呢，这一段的话呢，乃是预表着将来千禧年的。啊，那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的敬拜都归给主了啊，整个万有都要归给主，归给神啊。到有一天我们发现这个天地中间，你不管什么人，你都要把最后的尊贵荣耀归给神啊。那我们神的百姓更是这样啊。那么，所以希伯拉呢，预表着外邦的教会回归了啊。这个有这样一点点的意思在这个里面。所以我想这个前面这一段的话呢，我们就这样的一种方式来领会它，我想也是很好。 那么到了第十三节以后啊，那么后面这一段呢开始呢，我们看见这个摩西的岳父这个叶特罗啊，他不仅呢这个把这个希波拉和两个外孙带来了啊，哦，他这个也很关心他这个女婿这个摩西啊，你看他现在开始啊，这个管到他们中间这个整个关于神百姓治理的事情上面来了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哈，你读这个整个话全部是好意啊，这开头我们可以说呢，这是摩西啊，他这个岳父的一个体贴啊，体贴这个摩西，他看这个摩西，他在旁边看着啊。哇，那个摩西从早到晚坐在那里，那个两边的人呢，用这个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以色列百姓一大堆，这个围着，每个人都来发问题啊，每个人都问了，哎呀，这个摩西一个一个回答，这个岳父看了真是心疼啊，哎呀，这个太辛苦了吧，一个人应付这么多啊，你怎么能应付得了呢？摩西坐在那里啊。那在这里哈，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在第十六节，他说，因为摩西对他岳父说，说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兆之间实行审判，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摩西在旧约圣经中，从有一面来讲是预表基督的，啊，那弟兄姊妹们从这一面来看的话呢，我们晓得神乃是把所有审判权都交给基督的啊。那么今天呢，在地上的圣徒啊，成千上万，对不对？啊，只有一个审判啊，只有一个审判。摩西做不到，因为摩西是一个人呢，所以呢，他有他的精神体力上面的一个限制，对不对？那只有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真正是在两兆之间呢实行审判的。那么当初呢，我们看见摩西讲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是预表意思在里面。那么摩西呢是两兆之间，我们知道是什么，指的神和人之间的啊。那么摩西在这里审判，按照神的律例典章审判神的百姓，不仅审判他们，并且呢还有什么做教导之。那这个审判意思就是做判断啊啊，那个有的时候他们这事情来了，带到摩西跟前的，这个对呀，不对呀。因为姊妹们，那个摩西啊，就要在他们中间告诉他们这个对那个不对，是吧？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啊，我们晓得今天在教会的事务的管理上面来讲呢，你要判断每一个人的情况实在不容易啊，特别有的家务事是最难的啊。哎呀，这个夫妻之间呢，这个如果要吵起架来了，这个来告起状了啊，那个真是这个难得不得了啊。中国人都讲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不对？所以这个摩西啊，整天在这里管，你看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啊，那个事情有多少，对不对？摩西在这里管得很辛苦啊，所以他岳父看见这个情况，那我想感谢主啊，对我们主来讲是永远怎么样都不会辛苦啊。圣经的形容啊，我们的神呢，他的心呢，广大的是什么？像海边的沙啊。就是什么叫做广大像海边的沙啊？那个沙多细啊，对不对啊？他的心能包容啊，意思他的心能包容像细沙这么多的事情啊。就是整个海边的沙的这么多细细碎，那个数不清的这种事情，对不对？我们的主的心胸可以整个包容下来啊。所以今天呢，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向主祷告啊。有的基督徒啊，很体谅主耶稣，他们就说：“哎呀，算了，这边小事不要麻烦他了。”他说：“你看呢、啊，这个地上成千上万的人在跟他祷告，对不对啊？他顾这个要顾那个啊，我们小事不要麻烦他了。”那弟兄姊妹们，你搞错了啊！主耶稣不是人，他是神啊，所以我们晓得圣经讲说神是个灵啊，他乃是无所不在、无往不透，是吧？任何的一个弟兄姊妹的情况，你祷告都他直接听，他不是说透过天使啊太忙了找个小，他听每一个儿女在他面前的申诉啊，这实在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放心大胆的来到他面前祷告，你的声音他一定听见啊！你们说，哎呦，我们这几百人呢、啊， 哎呀，大概呢那几个人祷告的主听见，那个我这个祷告主听不见，算了啊，因为姊妹不会的啊，对。如果是摩西的话，就很可能是这样，对不对啊？来了两三家人都争着跟摩西讲，摩西，我家这个事情最重要，你先处理。卖家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最重要，那个摩西啊，那我看那真是却疲于奔命，知道？这边应付应付，好，你等等等等啊，我这边处理完再来处理这里，是吧？我们常常看见有时候处理事情就是这样啊，我们人有限，对不对？但是对于主来讲，没有是无限的啊。所以难怪呢，他的岳父在旁边看着，心里哎呀，这哎这个实在太难了，这么多人来找了，从早到晚的，妈忙的真是摩西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也不能休息，对不对？所以呢，下面呢，这个摩西就开始什么出个主意啊，要出主意啊，啊不，岳父，对岳父啊，这个。哎，我发现这个摩西这个岳父很喜欢管事情啊，不过他都是善意的啊，他的确是善意，他可能那个这个，我不晓得这个时候摩西都已经80多岁，他这个岳父不知道多大年纪，他这个岳父比他还有经验，你看啊，他就我给你拿个主意吧。所以你看这个老人家啊，这个头脑还很清楚的啊，他就直接对他讲，他说你这个做的不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就像什么，这就是年长的人对年轻人讲话的口吻，对不对啊？你这个做的不好，你这个不好，哎，对，他说哈，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给你出个主意，然后说什么，愿神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今天在教会中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啊，就是我出主意，愿神同在，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地上的工作都是这样，我们来计划，计划好之后我们祷告神啊，你要祝福啊，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这种的善意啊，不能被神接纳，因为我们的神啊，你要知道他是全能的神，也是全智的神。所以保罗就讲，谁做过他的谋士啊，对不对？谁能给主来出计谋啊？我们太可笑了吧？像我们这么微小的人，我们自己又很聪明，我们给神出计谋。但是你看教会的历史啊，跟那地上的教会，这给神出计谋的人真是太多太多了。连我们常常有时候也可能有这种的冲动，对不对啊？我们也不好好的等候主，不好好的祷告，仰望圣灵在里面这个给我们的指引呢、啊。事情一来，我们反应快得很呢、啊，啊，有的人比叶特罗还快啊，这个马上就给出个主意就出来了，出主意，哎，大家觉得不错，那我们就来到主面前来祷告。你知道我早年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啊，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就对付我啊。但对付是好意善意，他真的是善意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在青年聚会里面呢，我在负责青年聚会。那当你负责青年聚会的话呢，你要筹划了，对不对啊？你这个聚会啊，这个每个礼拜六晚上啊，那个礼拜六要做什么，主要做个计划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年纪轻啊，头脑也还反应快，所以做了计划。计划完了之后呢，我觉得还不错啊，都是属灵的，对吧？也都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可以这个得好处的，所以我们就到那个年长弟兄做我们的辅导了，从我们到他家里开会，侍奉局里开会啊，哦，我们在那讲得很起劲，我看他坐在那里哈，他就把眼睛闭着，那个脸上哈，这个一点表情都没有这样，所以我心里面就有点七上八下的，是吧？所以我就一面讲一面看他的脸色。哎，他这个不动这个神色的，哎呀，其他地方这边啊讲得很热切啊。等到我们讲了一个多钟头，全部讲完了，我们呢就说问这年长，我们说我们这样计划还不错吧，可以吧？还没有祷告就计划回去，哇，这个。哎呀，哇！我们大家就吓得不敢讲话，就一个一个的就这么偷偷的就走到了，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呢，在主面前就在祷告啊，寻求怎么做啊。你知道那个时候年纪轻， 经验并不多，你没有几套的了，对不对啊？弄出一套来了，这你觉得不简单了，对不对啊？好不容易想出一个什么路，一个方法，你现在叫我再去想另外一个，我怎么弄了这个？哎呀，苦得不得了。好了，每次到礼拜六的不知道要做什么啊。有时候到了礼拜六晚上了，六七点半聚会，这个我们六点多他就跪在那里祷告啊，那个十几个青年弟兄姊妹跪祷告啊，今天晚上要做什么不知道。哦，有时候哎，祷告了一点感觉，那个晚上就凭那一点感觉聚会。哎呀，这个青年弟兄姊妹埋怨的不得了啊。他说：“孙秋，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下一次要做什么？”这样我们可以预备嘛，对不对啊？你每次都是没有预备的，你来了都是凭临时的感动就这么聚啊，这个我们跟不上啊，那个怎么办呢？哎呀，我这个也有苦难言啊，有苦难言啊，弄了半天，哎，好不容易摸到一点感觉了啊，赶快去召集侍奉聚会，聚啊，我就太难呀。那个时候我还这个要为着要博取那个年长弟兄的同情啊，我就讲啊，我这个月多苦多苦多苦啊，希望他动点同情心嘛，我说从早到晚的我都受压得不得了啊，这个饭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这个整天祷告，我他说要祷告嘛，我跟他强调祷告，我一天祷告几个钟头啊，真的，的确也是这样子，没事就去祷告啊。主啊，你要给人感动。他说，我说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得到了圣灵这么一点感动啊，我还这么强调。结果看着他还是没表情。哎呀，我说这样既然可以了吧？我们祷告了一个月了，这应该可以了。回去祷告。这个毫不留情面了啊。哇，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非常的非常为难，但是今天事后过来我知道，因为这年长弟兄对青年弟兄的一个训练，那个时候我们弄得我们实在是很苦啊，血气都翻腾，你知道。后来我们就找了另外一个比我年纪大一些弟兄去说情，就跟他讲，哇，我就看他们两个在那个执事室里面，两个就吵起来了，两个吵起来了，那这个弟兄啊，拍了抓子抓。他说我宁可毁掉一个聚会啊，成全一个人。哦，我知道原来成全我，所以这么样子做法啊，那个时候实在是不太容易明白，不到后来呢慢慢的我们懂得啊，因为我们弟兄实在是一个对主的事啊这个非常认真的一个人啊，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你一定要怎么样认真的祷告寻求主，绝对不可以随便出主意啊！弟兄姊妹们，你看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实在很缺少这种的训练和带领，对不对？啊，我们的弟兄姊妹比较自由了，所以你们也很有福气的，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就可以。从前我们是很严厉啊，弟兄们这些方面带领，这就告诉我们，你看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弟兄们也是看见今天教会里普遍的人就是这样。我们来计划求神祝福，弟兄姊妹们，你替神出主意，你做神的谋士，对不对？你为神做，为神来谋算这些事情，这个认真讲是得罪神的一件事情。我们只能听命啊！所以摩西整个的一生的历史，弟兄姊妹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侍奉的人？侍奉的人就是听命的人。一个人能听神的命，他就是真正侍奉神的人。我们现在是脑子转得快啊，现在人转得更快啊！啊，今天这个主意，明天那个主意，花样多得不得了啊，弄得你简直应接不暇，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啊！所以呢，这个其实呢，不是现代人这样，几千年前这个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就已经是这样了，这个，所以日光之下没什么心事啊。所以我们求主呢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种光景。所以呢他说呢，好，我给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然后呢他说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 然后呢，都是按照摩西所讲的，对吧？你也将律例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道并做事。然后下面开始了啊，他的这个主义开始，二十一节开始，他要从百姓中拣选什么有才能的人啊？你看好不好啊？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都专门找那个有才能的人呢？啊，专门找有才能的人啊。然后呢，就是什么？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哇，这个条件真是好啊！啊，今天我们看见这教会里面能找到这样的人也不简单啊。嗯，那么他这个呢，虽然这些话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嘛，这个完全是从人的眼光里面所看出来的东西。所以你知道这一段话啊，在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八章这段话，在教会历史上很多的争执啊。很多人常常问这段话到底对不对啊？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圣经也没讲到好不好，对不对？所以你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呢？啊，很多人就跑来问我，圣经这段话到底是讲是叶特罗所提的意见是好的呢，还是不好的呢？这是很难说啊，是吧？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哈，这个一个重大的原则需要我们守住。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才是计划的神啊，我们的神是一切在一切事物之上掌权的神。所以为什么在新约时代中间呢，使徒们告诉我们说要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对不对啊？你这个一出主意的话，变成谁最居首位呢？是你居首位啊，对不对？那你就没有让基督居首位。所以这里有个重要的原则啊，我们知道神是全智的，你绝对不能对神的智慧有任何的怀疑的，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好意给它加上去。但今天呢，真正懂得这个的人并不多啊，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出现很多的困难，都是因为这个关系啊。那当然这些话都是对，都是没有错，对不对？但这是从人的观点上面啊，这个所出来的。那然后呢，他就给他们说的，你看见你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啊，层层节制的，对吧？层层节制啊，那么这种就有了一种地位上面的一种安排啊。那我们小的弟兄姊妹们，到后来当大卫掌权的时候啊，在大卫的军中，他用了这个方式，有千夫长、百夫长这样的一个分法啊。那么在神的整个教会的治理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看不见后来用过这个情况。到十九章以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所要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祭司啊，全民的祭司啊。那么，所以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他给他这样一个安排，你看他讲的。哇，这个叶特罗真的是是一个这个老人家实在是很有头脑啊。他说这样做的话呢，他说大事就存到你这，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判断啊，这样怎么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怎么样同当此任啊。哇，这个话你看他这个周详的很啊，他这个好像啊他还没来之前都已经想好了啊。他大概我想可能是这样的啊，他没来之前呢就想怎么样来帮助这个他的这个女婿啊，他为什么带着他的那个女儿和外孙一起来呢？因为他心里面想，哎呀，这么多两三百万以色列百姓出来，他已经想，所以他这里讲得很顺了啊，感觉上很顺。他说你若这样行呢，神也这样吩咐你啊，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你看，我想今天所有为神出主意的人，没有一个人说，哎呀，我们奉其他的名，对不对？都是哎，神也这样做，对吧？那我们都要强调这个，他讲的实在太有理了。所以呢，二十四节说什么？摩西怎么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照他所说的去行。哎呀，因为当时情况看起来外表情况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的侍奉上面来讲，我们要很谨慎啊，你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啊，不能按照今天的现象光景我们来做任何的判断。 所以圣经哈、啊、对侍奉这件事情神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所以摩西在他们中间呢，就真的拣选那些有才能的人啊。我看今天呢，大部分在教会里面侍奉上也都根据这个原则啊。因为我们从前最早我在那个团体里面呢，那是我们大家公认自己觉得是很属灵的团体。我看那个年长弟兄们安排这些侍奉也是这样，一看哦，那个是一个大企业家啊，我请他来管财务，因为奉献一不够的时候就他出嘛，这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一些教会的安排就是这样。哦，那个呢是什么什么什么公司里面的总工程师，我请他当长老啊。啊，后来更是这样了，哇，他有博士学位，这是什么硕士学位的、啊？就按照这种，我不是说这些人不能当长老，是啊。如果他是真的主所定的，当然有钱人也可以服侍主，对不对？啊，那么有的人可以也可以做长老做执事，但是呢，这个不是根据这一个啊。因此我感谢主啊，在我听见从前在上海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安排安立长老的时候，当然有的像有做医生的做长老啊，但他们中间呢也有一个弟兄啊，姓朱的弟兄啊，是一个打煤球的，卖煤球的，哎，他们也能让也把他安排做长老，是吧？所以你可见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们，这个谁能够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负起这个责任啊？弟兄姊妹们，不是按照人的才干啊，哎。啊，所以呢，到了这个27节这里啊，这个伺候摩西就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啊，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就说呢，要把人的智慧和经验给他请回去啊。他要走，让他去吧。这个一定请，这不然的话，下面这个还不知道出多少意见啊。这个摩西啊，想想，那么这个妻子儿女是要留下来的。因为这个有预表意义是接纳这个岳父，因为是个米甸的祭司嘛，他不相信神的，不相信真神的，对不对？在这里尽出主意啊，好了，这个好主意出到这里啊就可以了，不再出下去恐怕就要出乱子了啊。所以他就请他让他岳父回去。那弟兄姊妹，我想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啊，不管人的意见多好，人的这个智慧多高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就是态度上面来讲，我们也尊重这些情况，但是不要叫他进到教会的情况里面去啊。所以对于这一段话呢，弟兄姊妹们，在圣经里面，神没有说好或者不好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困难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你从这仔细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些重要的原则啊。那我们呢到民数记第11章的时候呢，你看见神是怎么安排在当时百姓中间这些负责人的啊。在民数记第11章啊，如果我们打开来看一下的话啊，这个民数记第11章第10节到17节这里啊，那我想我们为了时间缘故，我简单的把中间重要读一下啊。这个11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那个时候摩西的这个埋怨是很大的啊，他是白皙，其实我怀的胎，其实我生下来的呢。你看他对神啊，这个埋怨，他说你竟对我说，你把他们抱在怀里，犹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手应许给他们祖宗地区啊。哎呀，这个第14节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他说你这样待我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刻把我杀了。不要叫我见自己的苦情。你看看他这个，他当初摩西的确也是这个苦啊，所以他的岳父看见他苦，那也是对的啊。的确是太苦了，那个整天在那里啊，弄得你简直是这个坐立难安，对不对啊？这么多的百姓的难处啊，一下要吃肉，一下要喝水啊，还有加上这么家庭事故啊，这那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了啊。所以摩西忙到一个地步啊，求死，但是死了还好啊。 你看下面哈，从十六节来说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集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到我这里来，并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下面的话非常重要啊，就怎么样记得这个话啊。他说，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理百姓的众人，免得你独自担当。那你看见神在这里啊，是怎么样治理神的家的呢？不是人的才干，他也不是靠人外面的行为，靠着什么？靠着灵啊，是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非常清楚一件事情，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啊，不是工人智慧，也不是长老智慧，那是什么？属灵人智慧。谁能够更多顺服圣灵，谁就能在教会中间担当这个治理的责任。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原则是更清楚啊。那个时候我们晓得，这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也是神把七封书信给什么教会的使者，他那里那个使者呢，就没有讲说是使徒啊，或者是长老执事，都没有讲啊，是使者。这个使者什么呢？圣经讲说他们就是什么神手中所握的什么七颗星啊，七颗星。那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那个是一个集体的名词，不是指的一个人说的啊。那么什么人是神手中所握的这七颗星呢？啊，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属灵的原则。我们晓得在圣经中，这个手是圣灵的表号啊，这个心呢，那代表是属天的啊。在哪里有一般神的百姓，他们真实过属天的生活啊，他们远离地的这种的影响，他们握在圣灵的手中，就是他们跟随圣灵跟得比较紧，他们就成为什么教会的使者。所以今天呢，教会在地上呢，我们看见你用任何的制度都不行，工人智慧是里面很多的问题，长老智慧也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因为你把那个不属灵的长老把它摆那个位置上去的话呢，神的百姓就受苦了。你把那个不属灵的工人呢摆在那个位置上去，神的百姓就受苦，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教会所坚持的是什么？是属灵人智慧，是谁在主面前更跟随主啊，更听圣灵的声音，更属灵生命上老练。弟兄姊妹，只有这一般人智慧，神的百姓呢才能够在神面前呢蒙福啊。啊，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的难处重重的出现，就是因为这里。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你会看得很清楚啊，神是什么呀？把赐给什么摩西的灵，本来赐给摩西的灵，这个摩西是靠这个灵怎么样管理神的百姓，对吧？现在太多神的百姓，所以神体贴他的这个难处，就找了七十个人，神就把赐给他的灵怎么样分赐给这些七十个长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追求属灵啊。如果有一些人比较走在前头老练一点，有人做工人，工人要属灵，对不对？有人可以做长老，长老要属灵，这样才能做教会的领袖，才能判断事物，对不对？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属灵的问题来的时候呢，你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他们问题呢？如果你用你自己的经验，用你自己的智慧来解决，那个不行的。所以呢，教会里面并不注重所谓的地位问题啊。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啊，就是说，即使在圣经里面，像以弗所书讲到的，有这个使徒、先知啊，这个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些啊，这些也都是什么？这些也都是一个 function， 是一个功用，是一个恩赐，一个功用。它不是所谓的 title， 也不是所谓的 position， 都不是。就是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啊，不尽不同的功用就是了。有的人显出来使徒功用，有人显出长老的功用啊。所以呢，他要在属灵上面能发挥，这个才能治理。所以在出埃及记十八章这里讲到，在旷野，我们晓得。按照属灵的意义上面来，今天教会是在旷野里面，整个教会在旷野里面。今天地上的这个环境呢，是一个大而可怕的旷野啊。所以它的治理的情况呢，乃是凭着什么？凭着人里面的这个灵啊。所以这是今天呢，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 啊，可以说一个启示。所以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啊，就讲到在旷野里面神怎样啊引导他们，他们现在碰到一个治理上、管理上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我们记得啊，在旷野里面三样事情啊是神需要解决。今天呢，弟兄姊妹在这个地上教会中间，这三样同样的重要啊。第一个就是走路的问题，到底我们走的什么路啊？这个是很重要问题。在旷野，其实旷野里面是没有大马路的，对吧？也没有什么路指路标的。这旷野路是怎么走的呢？是靠着什么？靠着云柱、火柱啊，是圣灵的引导。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地上你没有办法用人的方法指引出一个明确的路啊。所以我最近呢，主日讲台我也讲，神要叫我们真正侍奉他，你需要有个自由，你不能用框框架架把它框起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跟随着圣灵的带领是最好的，神的灵引导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这个云柱呢，一上升我们就起步起行啊，它一停住我们就扎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走路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吃和喝的问题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要吃的是什么？天上所降下来的玛纳，属天的粮食。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属天的粮食啊。然后呢，我们说喝的水是什么？是灵磐石。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磐石，是吧？从磐石流出活水来啊，圣灵活泉的生命的供应。另外一个呢，我们看见就是在旷野里面，神的百姓的这个治理的问题，这个治理的问题呢，就是什么呢？那就要靠着神的灵，也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智慧来治理。所以这一章圣经啊，它里面所包含的属灵的意义，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好，我想晚上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再一点祷告。